说情欲一破的话就全破戒，是为什么呀？
没听到谁这么说过，我第一次听到是听你说的。现在，
齐老师，您觉得就是，
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，什么问题我也说不了，因为从来没听到过，也没在佛教的经论里见过。
他这个好像是实证说出来的，不是，好像不是根据经典吧，好像是他自己的
你这个，那
实
你
证
误
吧。
解就不在他了，这在你的误解。如果你能成为实证，一定符合经典，不符合经典哪能成为实证啊？
那就是我就是不理解他为什么说情欲一破就所有性别的破戒。那您认为就是情欲一破的话就是怎么了就？
当然应该破，并且也很关键，但是他不见得跟别的要都断尽这个话有那个关系吗？不见得有那个关系吧。
这也有
也
点
就是破戒
分了。
情欲非常重要，也非常必要，但不见得跟其他的有什么关系吧。
那为什么破戒情欲非常重要？那就是那其他
那
的
不
不
是
重
你
要
不是
吗？
那你那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的发心问题了。你要是发心轮回，根本就不应该破到情欲。要不情，那咋容易维持轮回啊？你要是真正要求解脱的话，那就必须，要不然的话咋能离开这个大苦海啊？这
那
必
为
须
什
的。
么情欲是最重要的？那为什么情欲就是很重要？
当然了，这就是欲界众生。要假如能把这种欲望断尽，这种欲望断尽，他就算不求解脱，不说佛法，就在六道里轮回。他永远到不了色界，也就是轮回只在第三次的轮回，他根本到不了高档次。我说的还不是解脱道，还是实践法。你把情欲看得太伟大了，他不但渺小，而且不要说解脱道，就是在实践法，在生命的轮回中，他也是最低档的。因为他在，他就不可能到高中的天去。
在
色
时
界
间，
天没有这个的，色界天再往上无色界更没有。这现在我们说的都不是佛法。就不是，都不是解脱道，不是要解脱，而是时间的法，时间的法，它也不是高档的，也是低档的，低档次的，是
是
最
很，
低档次的。这么说
是
吧，
很，
最明
是很，
白的，不
是
就是轮回
最
法，
明
它也不
白。
好，不要说是解脱道。
所以说我们要把它舍弃掉。
那不见得是因为时间法，我们是因为解脱道，那就不断尽，它怎么解脱呀？必须断尽。
断尽情欲就可以解脱了吗？
这个话就跟刚才你说的话逻辑差不多了，断尽情欲就解脱，就这一个条件吗？那你认为它跟别的条件有关系吗？它很重要，它必须做，但它不能代替别的条件呢。
那您认为还有什么别的条件呢？
那当然很多了。那现在搁这说大篇的扯开说，还有什么什么也不好备这个课呀、啊？那事多着呢。你不是很了解佛法吧？
我不专业。
专业不用专业啊，最基础的也不应该这么想啊，还用专业？不用专业，到不
什
了
么时
专
候？
业这个程度。这样说，不要说专业，就根据你这个问题，在这儿井然会有疑虑，就根据这个，你连佛法最基础的都没有达到，别专业了，那是你的
是。
误解。你认为你想的是佛法，其实那不是佛法。
是。
那这就不好说了，这个事儿，这咋说呀、啊？因为最基础的都没有取得一致，都没有达成一致，这不好对话。
没事，我就是想听您说一下。
师兄，您可能就是说那个有点混淆了。我们有我们的这个非常具体的修行的方法和修行的路，有咱们的入手处，不是在文思上去搞出一些道理，不是这样的。而且这些道理也是似是而非的，就像您刚才理解，就是情欲断了，就是解脱了，到八地了，那肯定是这个观点是肯定是不对的。
我是自己这样想的，就是境界很高了，
你
就是
说
情
这
欲
个
破
是
了。
不错呀，当然境界很高了，但是并不是单单的这一项啊，别的都在齐头并进的，当然他境界很高。
我觉得破情欲的这个过程中，应该是把其他的也破了，所以说
那
还
要
有
是
就
这
是，
样的话，那当然是了。并不
还
是
有。
你一破，他们就都破了，不见得各有
还，
各的破法。
对，还有就是因为情欲最难破吧，你连情欲都破了，
你
更
说
别
得
提其
好，说
他
得
了。
好，对对，就这个，说得好，
对，
这是比较难做的这一条。
我觉得我跟您的聊天过程中，我已经找到答案了，应该就是因为情欲最难破，所以说你连情欲都破了，所以说你其他的就自然就破了。
那不自然，那也得继续做功夫。
说在这个过程，
只要这个话那就不用管了，用管那并不是不用管，还用管。
我是说在这个过程中，因为修行人他不可能只破情欲嘛，他肯定是
在。对对，你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对对，不仅仅这是，对的，不仅仅。
在过程中，他还要，他肯定是还要破其他的嘛，他不可能说我破情欲，我只破情欲，对吧？
你刚才说的我都误会成为只破情欲了，可能有误会的你。
我也怪我老师，也怪我没说清楚。我觉得我跟您的聊天中，我已经找到答案了，好像可能就是这个意思，有点懂了。但是老师，为啥情欲最难破呀？
一阶众生，这是告诉不要说佛法了，就是在这个轮回中，他也是最低档的。这个他要不然他就不能到最高天上去，要升比欲界天更高的天，到色界必须把情欲断尽，这才能去，并且几层断到啥程度，最后啥这个都有具体的描述啊。好，就简单说说吧。因为什么呢？欲界六层天，最高天就是六层。那个再要是再低，要欲界一层天，再往下再低，再低就到人界了呀。那就不是天界，就是人界了。说是天，还有天上说的天神，照样有这个欲望。天神他有男女啊，照样有这个欲望。更高的天神没有男女，这个说的是神的境界。他要是到。就是那个一日层，就是离我们近的，跟我们一样交。到三层天不用交，抱着就已经过了性潮，这么说啊，一抱就过了，就这样。再往上就是触，接触，这就到了第四层了。到第五层，那就离得更近了，离那个色界天，那就是笑，就见面一笑。然后就过了，就这么轻微的情欲，再往上男女之间那就更轻了。
看
见就算，看见就算，
我好像
就是看见。要是再往上，那就没有情欲了，没有情欲就到了最高天了，就到了初禅天，这就是那个这没有男女之分了，到初禅天已经不分男女了，那里，这就比这个境界要高了。这一层一层，它都这个浅深浅到啥程度，都有具体的描述。是必须要破的，要不破你到不了最高天。
哦，我懂了，就是他往上面那个欲界，他也是分层的，就是一层
欲界最高天是，就是看见就过，看见这
是
就是只要俩人看见，心他就过去了，没了。
哦，就是他的情欲不那么重
了，再往上就没有了，没有了就没有男女之分了，那就是色界天、初禅天来了。
色界是不是就是八地呀？就是属于八地菩萨。
这跟你说的是解脱道，我说的根本谈不上地，就是光轮回都是凡夫，也到不了高境界。
哦，就是说，
不是说你讲的地都已经不是凡夫了，这已经超凡入圣了。我说的不是超凡入圣，就是凡界根本就没有去超凡，凡界也有高低，凡界的高层有这个情欲，他也上不去，不要说超凡入圣了。
哦，
凡界到不了高处，就这个意思，对不起，比丘断尽他才能到凡界的高处，超凡入圣更不用说了。
哦，您说的有点太深奥了。
参考吧。
好，我有一点懂，就是越往上破，它是情欲是越轻的。
这是天界，人界当然不轻了，人界就不用说了。说的是天界，现在讲的是。
明白了，谢谢老师。
我呢，其实也谈不上过来问一些问题，因为我觉得，我是经常过来听的。其实我也修心中心法了，我大概修了有接近900座了嘛哈。但我觉得我修的不是非常的，怎么讲呢？我觉得应该说是不算叫的一门深入吧。因为我当时在昆明灌顶的时候，我听了张老师大概两次课吧。其实我之前对佛法了解也是那种东看看西看看，也没有真的懂。但我忽然就讲的特别好，我就受法了。在之前我也没看过祖师的开示，受法完之后，我当时觉得我很有需要，我也就上座灌顶了。但在那个同时的时间，我接触了另外一个法门，大概是自力修学的法门嘛。我也分不清，说实话我是分不清的哈，因为我
以我当时的情况，我就相当于是两边学吧。那边我学点理论，不管是道前基础吧，这一块反正也是劝人，就是他带着自律在走嘛，因为有一群人在，十多个人嘛，也还会相互搀扶。我当时觉得那个氛围还蛮好，我自己呢也在一直坚持的打坐，有时候我也会有空听老师们的开始，刚开始是听不太懂，但随着打坐呢，懂了一点点，只能说是。但到我现在到中间过程中，我偶尔也会请教一下老师啊，但是我好像觉得我自己人的那种，应该说理解力不是非常好啊，就我问了一下，大概我就先放放，继续打坐。但到现在900多了，我发现我还是有很多的知见方面的问题啊，就说，我感觉到我在打坐，就是上次我问张老师吧，好像他说我的打坐好像还是在用一种想要求一个东西，比方说，我打了那么长时间的坐，我好像从来没有体悟过什么什么身心化功，也从来没有体悟过什么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，我就这么打的。但是我确实有那种信心，我听老师们的开示，我是觉得这个法非常好的，而且事实上我也感受到了，就是心力比以前要好了很多。但是我总觉得我还是有好多不对的地方，但我又说不出哪里自己不对，我又觉得。那我想要明心见性，但似乎又觉得我这个想要又不对，所以我又觉得我现在是糊涂的，但是我还是会坚持打坐，所以我就经常觉得其实我问不出什么问题。在这期间我看祖师妹的开始也不是很多，但是我确实在经常会打开心听来听的啊，但听的呢有时候可能也不是听得非常懂，其实这是我这种状态。我呢你说问问题我是真问不出来，但是我又觉得像我这种人其实又需要知道，因为其实就还是有好多的迷惑，比方说我还是想要知道到底什么是明心见性。我看过琉璃明心见性，但我依然不知道什么叫明心见性，就是这种状态。所以我一直不太敢问，但是我今天还是鼓起勇气来问一下吧，其实这是我的一个情况嘛。好，感恩师兄听我啰嗦一下啊。
师兄别客气，首先谁请您啊。我们有很多的师兄可能都像您这样，像您一样的，一开始进门的时候原来还有一些其他的，从其他的门入进来的时候可能其他那些东西并没有放下，然后觉得那些东西也挺好的，所以在修那些同时又在修新东西，确实有很多师兄是这种现状。
这样吧，这不说别的，就说这个，但你说他说他不知道什么是见性，这个话我没听错吧？我听的不是很清晰的，声音很小，在我这儿的声音很小。我说这绝对的声音是不是也是很小？我就不清楚。我听着有个啥意思啊？就是不知道啥是见性，我没听错吧？
是的，齐老师好。有这个
意思。
有的，我好像依然是。
有这意思就这样。怎样才能知道你应该并不是不知道，怎样才能知道啊？你并不是不知道吧？咋样才能知道啊？你不知道咋样才能知道啊？这是一个。再一个，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呢？是不是你认为不必要知道？有这个意思吗？
没有，
这个就要弄清楚这个思路，才好交换意见呢。
我是觉得有必要知道的，而且
有必要知道，但是不知道咋样才能知道啊？
是的，但打坐中，
新密祖是不会告诉你吗？在他的光盘里、书里不会告诉你吗？要假如他很重要的话，他祖师会不说吗？逻辑上说，我咱都是逻辑上讲，尽管你没有去管祖师的开始。没有去管那些书啊光盘啊，你没去管它，但是呢怎样才能知道啥是明心见性啊？你没有向这方面考虑过吗？
我本来想的，我就是打坐就应该就可以知道。
那你这个想象本身就跟我的思路不同，咱别说这个，也不用学习，也没有学习过程，一打坐自然就知道，它 太神奇了，没这回事儿。你就是打坐打得再好，要想知道也要学习，但是呢可能学起来容易得多，只是这而已。不经学习哪能知道啊，也要学习的，但是可能容易接受，不容易误解，不容易走弯路，仅仅如此而已啊。咋可能连用学都不用学，就这只要打坐打得功夫深了，自然就知道，没这个自然，哪有这种自然呢？就这种想法很想当然的，你是。
我看过两次，陈老师，我看过大概几次《论理明心见性》，但好像我有一些问题呢，我问过一下，但好像我感觉到我问的时候，老师就说我是在拿理论的东西去想象这个东西，就是说是需要我去自己去证的。我这时候就发现，好像我问的不在点上呀，或者说是。我又有些错误的知见了，所以我觉得啊，我还是坚持打坐吧。所以我在整个过程中是有错误的。
打坐开了智慧了，再去看或者再去问，就比较容易解决，就比较不容易产生误解。因为是开了智慧了嘛，转世成智嘛。
那我再看一下书，我再来请教吧。我就觉得
本来就是循序渐进的，不可能一下子达到，也不可能突然一下子。具有了所有的知识，知识都是慢慢积累的。
可能我有那种
那都不
止
一遍的看，翻一遍翻一遍再翻一遍，这才能响应。
好，我有那种盼望神奇的觉得。哦、
这就只要你知道老人的光盘上说知道这个事儿、那么你接触的多了自然就明白了。我说这个自然跟你说的自然不同，我说自然是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积累的多了自然就会明白、你说的是只要打到功夫身上就能明白，这个不一样的，你那个没有学习过程。
好的，齐老师，那我知道我的一部分问题了，我会再去看看祖师们的开示吧。
对，你有打坐的功夫了，开了智慧了，一看就能看明白祖师的书，以前也看但是不是太明白，由于你修行你打坐，所以你就越看越能明白。
好，我明白了。我现在觉得我之前还是有那种贪求便宜之心吧，觉得我打打坐好像什么智慧都开了那种妄想。
智慧是开了，但智慧不等于知识啊。什么叫明心见性？它不属于智慧，它属于知识。智慧跟知识不是一回事啊。你有了智慧了，容易接受知识，这是接受知识还是需要的，不需要你不会啥也不会知道。
好的，好的，老师，感恩齐老师了，我大概有个思路了。
我就是想说一下，就是那个中秋的时候打坐打就是打酒这个情况，想跟你说，就是说发觉也没怎么做，就是打完以后打到最后又是有没准又就是半个小时那晚吧，就是那个到那个时候就是也念不出那个咒来了，念不出咒来了呢，光觉得就是
我就想到这儿替你说了
啊，
我到这儿我就想替你说话了。你会描述你打坐的现象、描述的很清楚，你的描述都跟书里说话一致，然后就等着我说话了，会吧？这样的吧，这种格式我见过的多了，你等不来的，我不会说话。
就是那个，忽然觉得就是我时间，就是这个那一念，就是这个时间哈，空间就是这样，关键的时间就是那一段时间，就是时间很短。一念就过去，就等于这个就是人的就是这个时间，感觉着就是人的就是这个时间嘛，就人的错觉，就那种就是是那样一回事。
然后就等着我说话
了。那就不是齐老师，
等不来的，我不会说话的，
我就
等不来的。然后就等着我说，你看你还能就是想象出我会说什么？等不来的，我不会说话的，别等了。
感恩齐老师，我明白了。好，
因为这种事见过的多了，都是这样的。 我都知道他要来问什么，但是他不这样问，他描述，描述的越好，又然后觉得描述的越好，我说话的可能性越大。其实不是这种意思，不是这个格式。这样吧，我既然说到格式，我都跟你我说简略的说一句，看看能契合不能，不能要是能契合，你的问题其实你就已经知道答案了。根本就不用我说你就知道答案，要假如不能契合的话，你也等不到答案。我就简单说了啊，简单说一句啊，有性可见，不明见性；无性可见，是真见性。就说这么多，能不能契合的话，那等不来你就等不来答案了。要是能契合，也用不着答案了。
没性可见，
学语是不管用的。我说的没性可见正好就是见性，你说的没性可见是没有见性这回事，咱俩说的意思还是不一样。我讲的没性可见绝对不是没有见性这回事，绝对不是。见性这回事它就是没性可见，这才是见性。并不是没有见性这回事。
已经被师父扫掉了啊。
是的。
能扫掉吗？
是的，哎，我对，理解，我真的理解齐老师说的话，就是没有，哎，没有到那坚信那一步。先说到这了吧，齐老师，哎，是的，
对啊，也没有别的说的了。
是的，哎，对，哎，
做什么没啥说的了。
师傅，他还会不会怀疑呀？
不是怀疑，这就是这就不是怀疑，可以说是还是两个意思呢。意思还不是同一个意见。这很正常啊，时间久了就契合了。
我以前的时候吧，哈，每个月都要做那种会供哈。现在的嘛哈，就是说我现在学这个咱这个法吧哈，我不知道咱这个法里边有没有这个会供啊，就是说积累资粮这一项是怎么积累资粮的？
没有这个事儿。
不做这些
是吧？新密是汉传，不是藏传。你讲的会供藏传佛教的，那个，
对，藏传佛教的。咱
新密不是藏传，新密是汉传。
在汉传里边那个积累资粮是用什么方式啊？
也可能有很多，但是老人都没有传这个呀。也许是有的，但是没有传这个，没有传这个，这我们就不知道了。
那我们是怎么做呢？不做什么？
没怎么做，老人告诉你怎么做了。关于修行过程说得很清楚，但是你说的没有会供就算没法做了吗？不见得呀，没有会供也有法做呀。
就是没有会供的话，我想知道哈，就是咱们是怎么，就是这个积累资粮是怎么用什么方式？
这个就我在这儿要是跟你说，这个篇幅不就长了？你看看那个开始吧。你都没有见过新密的资料是吧？新密资料多着呢，汉字的资料，也不是藏文的。
没有，我进来的时间不是很长，那个只是呢哈。
这就不好通过问答，然后让你知道点啥，因为我们问答信息量很小啊，可以看祖师开示，新密祖师的开示，
新密
资料很多，并且很好懂。它都是现代语言，不是用的古语，很好懂，也不用解释。
现代的资料是哪一本资料呢？是啊。
那你说的太少了，很多，但这里头既然多，没法下手。我跟你说一个纲要啊，就是说纲要。元云老人有很多很多开示，光盘书很多，有一个薄薄的一本《略论明心见性》，这个你看看啊，这比就是能够了解个大概。还有。元一老的师父王相禄上师，他有一个《一海讲演录》，这里头是说修心中心法的过程。你一看这个，你就知道
一海讲演
录心中心法那个过程，会遇到什么打坐的过程，你就能知道大概。这个很好找的，你接触到的比较熟悉的我们的同仁，他都能给你提供这个的。他就是他手里没有，他也知道哪里有。这个很多，并不是不容易搞到，很多的免费的都有很多。
行，我这里我刚抢了两本书。
你就是没有注意过资料。
没有没有，我进来的时间不长，我只是这些问题我不大明白哈。
那不要紧，有资料，要是没有那就费这劲也要说清楚啊。有资料我们都没必要，因为我说的也不见得准确，都得以祖师的开始为准。你看看这正文里就一开江源路啊，就说这个了。
我得找找吧。我得找找货。
现在我说那个名字的这现在这个网上这个正文里就有，看到了没有啊？
哦，一百
江
源路，
对对对，这个就是他这个主要内容就是修心正信法打坐这个修心中的过程，过程会遇到什么，就这个这个。
行，我知道了，老师，我知道了，我让我问问那个人，问问我班长。看看
这就是实修的过程，这么说吧，讲的实修的过程。我刚才跟你说略略明心见性那一个作为理论的纲要，那是理论上的纲要，这一个是实修的过程，一块江源路。大概实际上资料比这要多得多，我跟你说这是总的来说大概如此。先说理论基础，再说实修过程，就这两个资料。打坐念咒的时候，后期腿疼得厉害，突然特别安静，明明了了的，感觉是入定了。这个感觉出来后，就知道自己出来了，你继续念咒了。想问如何保持那个状态，不用考虑保持的问题，你起这个念要保持，它就没有了，保持不了了，别起这念了。你既然能进入，它就很好。别指望再有，他都会再有。你指望再有，他就再也没有了，好吧？别指望保持什么了啊！
我今天是那个12月，完了打车4月了，要不要再打2月去？怎么打呢？
你说什么情况下要不要再打2月呢？我没听清楚。
不是我今天是该打2月了，完了就打车4月了。
那也不要紧，那也不要紧。
哦，那就不要补了。我还以为是成了断座了，要补就我就这现在在。
这不是，你只要是每天都打坐，就不能算断座，不管打几，就只要打就不算断座，不打了当然是断座。
我今年62岁了。修心中心修了148座，这个前几天见了一个老师，他说我修心中心，他说你这个一个不懂佛法的人修了最高的这个法门不适合，所以我心里有压力。在15那天打这个酒的时候，我打了第一印，做了第一座。第二段就没法再做。我想问一下，我是先停呢，还是继续打，还是学习完之后再打呢？
你在哪学的心中心法呀？那个他没告诉你啥吗？他
没有，我是灌顶之后，灌完顶3月之后就开始修了。我总觉得法官好，但是我的佛法一点不懂。我想问一下，我这个年龄还适合修这个心中心法吗？
你说的这个他没告诉你适合不适合啊，说了没有啊？
没有啊。
那
我也没有问他，他也没告诉我。
你都没问他，那你没问他，那当然他不会告诉你，你都没问他，他咋告诉你？
是不是师兄是听别人说他这么大年纪了，不懂佛法，又修了一个最高的法，是意思是您听了这个话就有点打退堂鼓了，是这意思吗，师兄？
对呀、他说你的根基乎是下等根基的人，你修了上等根基的佛法。我一听我压力很大，我就说我想问一下师
兄、你这个说法跟佛经不符合呀、跟佛的教导不符合，你知道吗？最下等根性的人根本就不可能解脱的人才修心中心法，就像我们这样根性特别差的人、最不容易解脱的才修心中心法。要假如是根性好的人，随便念两句佛，随便禅禅禅，他就解脱了，还用费这劲呢、他都不用费这劲、我们是根性不行，我们太费这劲了。看这见解刚好相反， 要么你就查查佛心经，看看谁说的对，这两个观点哪个说的对。你看看那佛心经里一开始就讲遍观十方皆如火色，然后就把众生的根性讲了。啥根性啊？就是这样啊。
嗯，
菩萨慈不能摄受他，他不买账啊，菩萨慈不能摄受。金刚威他也不害怕，大自在天的幻惑变化也没法引导他，这些人根本就不可能解脱。然后佛就说心中心法，并且有这句话，唯有如来心中心，愚不能及。只有如来的心中心法，别的都没有力量度他们了，没那个力量达不到的，就是别的法门呢、啊，要念禅、念佛呀、忏禅什么这些法门，达不到力量不够，愚不能及，就是力量不够。只有心中心法，还才有那个力度，就唯有如来心中心，愚不能及。这是经文呢、啊，我说的是佛经里讲的，就是讲六依住心中心法这个经啊，叫佛心经。平易通大碎求陀罗尼经，就这个这里边讲的，恰恰相反，并不是根性高的修心中心法，根性高的用不着，他简单一修就开悟了，是像我们这样差的人才适合修心中心法。要没有心中心法，我们就没机会解脱了，因为我们根性很差，别的人解脱完了我们都解脱不了，根性差，但是有这个法有力量，我们才能解脱，这么回事。
哦，
颠倒了，认识反了。
哦，明白。那齐老师，我得就是不能间断，继续做下去了。
你是说修法？心中心法？
修法。
刚才是刚才不是说的修法，现在是说修法了。当然，一千座内不得隔日不修，这就是你说的不能间断。不能间断是个简单说法。我们说的一千座内不得隔日不修，一千座后。不打坐都可以，还什么隔日啊？根本就没有隔日不隔日的概念了。说一千座内不得隔日，心中心法不是让你修一辈子的，要求你修一千座，千座以后可以不再修了，不再打坐了，可以的，可以这样的。
我这个年龄与这个修这个有关系吗？
不管年龄，只在决心，就怕你没这个决心。这个决心到最后坚持不了的，也都是因为一事一法造成的。对这个法有怀疑了，过两天又回复了，要间断了，这才可惜，晚了，因为那个时候要不然你就间断不了，再忙的人他也不会间断，就是因为他怀疑了他才间断，不再相信这个法了，不再相信就是一事一法了，这可能间断。你刚才讲的这个我不大了解，这是不是这我说的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心中心法，你修的是不是这样说的？我不好说，仅供你参考。我说的不为准，以他说的为准，因为不是我传给你的法，我不能说我说这个话，你就要非要按我的做，你不见得。因为是指什么呢？因为也可能说话有不同，就是这个，也不同，不以我说的为准，是以你受法那个地方说的为准，好吧？
嗯，我当时观经之后呢，这个法师给我说的呢，他说你得决心学习，外书别看，你只看愿意老师的书，谁的你不要听，只管修法。当年法师这样教的我的。
那你就这样做呗，不就行了呗？你不是遇见个啥人一说高低，马上你就产生思想了，你就不能听说点啥，一听说马上就怀疑，像这样的话，你想坚持到底？有一定的难度啊。
他说话
的谁说就变了，你看这个你就怀疑了，是不是有一定难度啊？你这还这还聊的，这听到点啥就变了，你这能行啊？这
变不了，只要他年龄能行，变不了这个齐老师。
我是这么说过话了，你才变不了。我要不说这段话，说的是另外的话，看你变了变不了。
你不会说其他话的。
那你咋会知道啊？你那要知道你还问我，都没有必要问了吧？
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公案里边那个摘杨花那个公案那个，它是什么意思啊？
那没有意思，你要弄出了个意思，那就这样。你如果是运用的妙，你跟着弄出了个意思也不要紧，但你别为准，别人还可以弄出来另外一个意思。原本就没有什么意思，有什么意思啊？禅师那里没有东西，他不是教下有具体的内容，教义有教义有具，禅师那没有东西，
他的就是我那个理解的，他是不是就是前面说了之后，后边就说当时手上的工作那个这样花这样花，就像我们现在用现代语言说的那个赶活呗赶活呗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
你这么理解自有你的道理，别人还可以说着另外的意思，也有道理。我不是说你是不是这个，当然了，你既然这样理解了，他这就是大不是啊。但是你别认为别的解释不是，这个话说清楚了吧？
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你有你的意思，你的意思也不错误。
哦，我以为那个摘杨花是什么特质。
你不是已经说过特质了？有你的道理啊，没有否定你这个特质。但是别人在说的，那人家也有人家道理。
没有皈依，不会耽误修心密吧？
不认为你没皈依，你为什么说没皈依？皈依，我们说皈依重要的是心皈依啊。你受法灌顶的时候，一开始就念南无咕噜贝，南无布达呀，南无达尔玛呀，南无僧伽呀，这不就是皈依吗？四皈依呀、啊，并且念了好几遍，怎么会没有皈依呢？你说的没有皈依，我能理解，没有拿皈依证是这个意思。那也很容易啊，你到庙里就不就把皈依证拿了。并不是没有皈依，你讲了没有皈依，实际上是没有拿皈依证，并不等于说是没有皈依。你受罚的过程都已经前头就是皈依那个次皈依。
看到您和老人的书信集里面说有一封信，您是突然一下就戒掉烟酒了，以前您是抽烟吃肉的，说他想知道您是怎么戒掉的。
谁都能做到，不信佛的都能做到，为什么你做不到啊？不信佛的人也能啊，也能做到啊，对呀。当然有些不行，有些能行啊。
先做250坐，感觉很静、
感觉很静，一上坐沉下来了，但又五坐是睡过头了，隔日三四天才不打。这个心里觉得对法的功能性不够，必须重打吧。间断过了，你现在250座了。实际上啊，你这差的太多。零点界限本来不是太严格，但你这些错的太多了，隔日三四点，你这错的多了。这个就不好说了。零点界限本来跨过去零点也不大要紧，但你太多了不行啊。这样说吧，就是说你在你那一座里包括了零点，跨过去了零点，那么你算前头一天的算后头一天的都可以的，这叫不太严格，这就是零点界限不太严格。但你这也差太多了，这就不跨零点，你这个没有跨零点。他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，他要总是在晚上打坐，那个界限就不应该放在零点了，应该放在中午12点。总是在晚上打坐要是那样，那么零点前后都是当夜，都是当天，这都是当夜。零点前零点后不都是当夜啊？要是总是在晚上打坐，白天不打，总是在晚上打，那个界限应该放到中午12点了，就这个意思嘛。这也叫，那就叫隔夜不休，不得隔夜不休，就不是不就不得隔日不休了，不得隔夜不休。
他说他重打，
他不一定是总是晚上打，那还是白天打坐，那个那就实际上间断过了。不过你已经250多了，我没有说让你重打，以后不能再发生这种事了啊。不重打可以的，以后不能再这样了，好吧？以后再这样再重打吧。哦，这一次不重打了。
老人在《中有师要》里面讲了一个，说莲花生大师是由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联合起来，联合起来化身的。就是我不大理解这个三个佛联合起来化身，这怎么理解？
那个一个佛化身千百亿，能不能理解啊？
这个能理解。
那个也应该能理解，呵呵，都一样的，这不都是一样的事吗？一个都能变多个，多个当然也能成一个。
多个变一个呀、
那一个还能变多个呢？多个咋不能变一个呀、
哦，再反问了，多个问题。
对呀、
啊，
对呀、啊，不就这个意思吗？你看。
哦，好了，齐老师，谢谢齐老师，
嗯。听齐老师刚才讲，那个我想问一下有没有端坐，就是齐老师说那个白天和凌晨的时候。有时候是因为工作原因是凌晨打坐，有时候一般情况是白天打坐，这样算不算端坐？
你哪儿端坐了？你哪一天都打了？不是隔日不行，你那一天早点晚点不都是在一天里？这要是问题的话，你就没法打坐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会是问题？
啊，不是，我听刚才那个师兄问的问题，是我多事。
不是。他问的问题也不包括你这个内容啊，他问的问题包括你说这个内容啊。
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，想问的就是，既然知道那个心与物都虚幻不可得，但是为什么放弃不了身心世界？
你说的放弃是啥意思啊？说具体
就是虚幻不可得，为什么？就是
还执着、
我知道执比较执着嘛，执着，但是道理这个知道。然后这个也努力去做，修法很久了，然后中间有以前就是不重视的东西，然后慢慢变轻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一些东西放不下。之前有一次不是学佛的，之前有一次看了一本书，不怨人的书，然后就不吃肉了，然后一直都不吃。然后但是其他的有些像情感这些有时候还是放不下，就是亲情这一块。
接着说啊，怎么了？
就是想请齐老师教一下这个怎么样才能放弃这个身心
世界。究竟啊，我们究竟不就是为了这个事儿？
那就是还是关照嘛，是不是啊？
你在正在修行过程中，不是一下子就到位的，久久修行才有效果。
关于关照的话，之前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只知道那个关照第一步，然后那个不
早都不说这些话了，现在再重新说吧。好长一段时间不说这样的话了，咱现在重说，见地纯正必定解脱，久久修行才有效果。急求成，与事无补，拔苗助长，使得其反。别着急了啊，别着急了，拔苗助长，使得其反。
其实我就是想，锻炼一下自己，跟齐老师聊天。
好吧，聊过了。
好，谢谢齐老师。
念咒时舌底上颚，只用心念，可不可以？
不要关注什么舌头这是个恶什么顶恶上，不要关注这些事儿，别往这想了，关注这干什么呀？我们心念耳闻是听见的呀，耳闻重在听闻呢、啊。为什么说心念呢？就是口没念，意思就是嘴没念。既然嘴没念，管他什么善恶不善恶干什么？不过有的时候啊，为了帮助听见，嘴唇动一动，好像能帮助听见，那也并不是口念。为了主力帮助是一种帮助听见，主要是注意力在听上。
师父还有师兄说舌底上颚什么打通任督二脉，他这个都不是咱们
这根本就不相干的事，我们不管气脉的事。
嗯，
不就是不考虑气脉，不去往气脉上注意，就是不关注气脉的事儿，尽管也有气脉的反应，但是有反应我们也不要，也不管，也不去关注，不去关心。
嗯，
只管持咒了，坐上只管持咒了，简单，别的一概不关心。
嗯，